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一起跟着财富自由行哦，检视自己的财务状态。有一些普听众朋友担心的问题啊，什么退休金啊，还有自己的钱不够用啊，这些普遍常人的烦恼，我们透过节目重新帮大家健检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定方共同创办人、财务顾问洪哲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您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哲明。
邀请到哲明老师我们刚刚提到就说这个三明治族听起来就很惨，就被夹在中间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特别有感因为我现在今年30岁嘛，我的父母大概就是三明治族，可能50几岁要60岁好像快退休了。很多人以前工作了大半辈子，心里就盼着退休的那一天，结果现在发现要退休好难，然后甚至现在的这个阶段有很多考验，因为上面的这个长辈可能有很多的开销啊，这个安养的需求、医疗的需求，然后有一些还有小孩小朋友可能年纪也不见得很大高中大学都是还在花大钱的时候啊，有些这个爸爸妈妈也很辛苦本身还有这个房贷还一直在缴，已经缴了一辈子了，结果还在缴，好累好累。有一些听众朋友啦，当然常常听我们讲这个理财观念，如果你早早开始理财好像就没事，至少你对自己的金钱有一些掌握。跟三明治族世代的朋友是到这个阶段才惊觉，天哪，理财好重要。我每次都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就没救了，就是你说如果年轻人现在意识到还算早，可是如果都已经六十几才觉得说我是不是要来理财，会不会其实已经没用了呢？
OK， 好，其实确实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讲说你如果投资时间越长复利越长，其实你是越轻松。对，那我们可能已经过了也许10年20年的时间。但我想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说，其实像我自己也是三明治族。那我们也有，我的很多客户也都是类似的三明治族。那很多人来找我们的时候，他一开始抱持的想法也是像刚刚微微说的，我完蛋了，
没救了，没救了。
对，那但是其实事实上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要先做的是我们去盘点一下我们自己的资产吧。其实先不要太担心。我举例来讲好了，就我们很多客户来，他说怎么办，我手边好像都没有存款，也没有在做什么投资这样子，那我以后退休怎么办？结果真的这个真的一进到规划之后开始盘点资产，发现不对啊，你钱都去买了储蓄险，所以你好多钱放在储蓄险。再不然就是他只要一有钱就觉得还房贷很压力很大，所以一有钱就还房贷。所以他是把钱给先存到房子里面去了。
是，
对对，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当然确实我们遇到一些挑战，但我们都会先跟客户去稍微安抚一下说大家不要太担心啊，如果你过去其实是有一些储蓄或存款的结余，现在就算没有在你银行的这个布置的水里面，它应该也存在在某一些地方，
钱钱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对对对对，那我们去把它盘点出来。对，然后去看看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没有必要去把它做一个挪移。也许在资产上面，如果过去有累积一些资产，然后在资产上面重新做一个调整跟挪移，其实对我们来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帮助。
是，确实啊，因为毕竟这个阶段可能在职场也已经可能20年30年了有就是说你一定还是有一些累积，只是说钱可能转换成另一种模式。那很多人很紧张或慌张的点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的钱转换成那种模式，那个模式不太好变动。像刚刚讲的，我可能是缴房贷嘛，那不可能突然又把钱这样挖出来。那如果突然遇到像刚刚讲的自己的这个年迈的爸爸妈妈需要一笔钱，紧急的需求，孩子可能还在求学，他要出国或怎么样，哇，其实这个钱就是一个不小的开销，就挪移不是这么容易。但是在这个阶段要赶快去做一些改变，有可能来做调整吗？或者是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对，如果说真 真的在刚讲的这些储蓄啊，或者是保单啊，或房子真的不好挪移的时候，其实还会有一些方式可以应变。
嗯，
比如说最坏最糟糕的方式，当然就是再去把房子的这个拿去贷款，
哦，
然后再把钱拿出来用。
嗯，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把存在房子的钱又再搬出来了。
嗯，
但相对来说，这也不是，坦白讲，这就是应急的方式，
嗯，
它并不是一个长远的方式。
嗯，
所以我们会比较希望大家是说，对，现在如果你已经面临到这个问题，也许一年两年内要用，那真的很抱歉，我们的先压缩到我们的这个应变的方式。
嗯，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往前推哦，如果我是二三十年后才会想到说，哎，我父母的这个可能要孝养他们的费用啊，嗯，等等这些，我们提早开始为这些事情做准备，甚至是我们为自己做准备嘛。
哦，对啊，
有的时候是我们不要造成孩子们的负担。
嗯，
那我们开始为自己做准备，当我们时间一拉长的时候，其实应变方式就会变得很多跟很轻松。嗯，比如说，哎，这时候开始盘点，我一个月到底可以定期定额多少钱，嗯，我就可以达到我要的那样的数字。
嗯，
哎，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会感觉到说，哦，原来我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去做。
嗯，这时候就会更切实的感受到时间的可贵哦，
时间非常可贵，
我觉得时间绝对是比钱还要更珍贵的存在，因为很多问题时间可以去解决啊。
嗯，
对，也许你一开始资本没有很多，哎，有的时候时间拉得长远一点，很多事情就比较容易达成。
嗯，
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是刚刚讲中壮年的朋友，熟龄族的朋友，也不用过于这个焦虑跟紧张嘛。既然你现在意识到了，那我觉得那还是有救的。
对对对。对，重点是意识到就有办法，
对
对
对，
会有办法。
至少你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好像蛮迫切的哦，那我们就可以得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财务状态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去思考一下我的未来的这个用钱的一个需求。嗯，那你可以尽早准备，去你尽早准备也不能完全去解决，但至少解决一半嘛，解决一半都是好处哦。想要问问看真明老师哦，就像刚刚提到的，熟龄族朋友当然他有些包袱存在，像刚刚讲的，他的职业可能已经做了20年、30年，啊，虽然说也算是小有资产，可是因为过往没有什么太多投资理财的一个这个学习，啊，此时再用哦，其实又很担心跟不上时代，或者是觉得说不像年轻人有所谓的试错空间。
嗯，
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开始着手会比较好呢？
真的时间上没有太多，比如说空闲时间可以去做甚至盘点啊。
嗯，
其实我们有很多客户甚至连盘点他都觉得我忙小孩，
我说太
忙
了，忙
老的，然后忙工作就已经忙到没时间了。
嗯，
甚至连这把自己账户叫出来写下数字都没有。
嗯
OK， 那所以如果是类似这样子的人的话，第一个如果在投资上面，
嗯，
我们就会比较建议说，哎，那你开始就是做定期定额吧。
嗯，
对，因为
最无脑的
最无脑的。对，然后通常如果说像我们当然经过我们规划的客户，他会知道我一个月可能必须要定期定额多少钱，
嗯，
它会有比较明确的数字。
嗯，
但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你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是讲你就先来个3万块好了。
嗯，
对，然后你开始真的定期定额的时候，我们讲一个方法很重要，叫先存后花。
哦，
你就会不小心每个月就存下3万块。
嗯，
然后就这3万块开始帮你慢慢的工作，然后累积到未来。嗯，但是这执行过程当中应该不会这么顺利。
嗯，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3万块扣的数字是太多的时候，嗯，你就会开始每个月觉得，哎，我好像有点拮据。
哦，对啊。
对，那显然这个3万，因为没有经过一个比较详细的试算嘛，
嗯，
所以3万块是这个乱测试出来的，
可能太多了，对，
太多了，
对
对对，那你就可以慢慢的把它往下调降。
嗯，
那反之，如果说你觉得存3万还很有余裕，过了一年，哎，我账户莫名其妙还留个20万，
嗯，
那显然你还可以再把你的这个金额往上做一个调整，这就是一个你要一样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要开始啊。
哦，对啊，
对，你要先有开始，然后你慢慢的去感受这一个账户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变化。
嗯，
然后你就会慢慢的不小心累积到可能你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
嗯，欸，其实就是有第一步然后去调整是蛮关键的。我自己的话以前啊就说真的没什么时候刚毕业没什么钱啊，像刚刚讲定期定额可能最多人就扣3000块嘛。嗯，最低最低应该就是
刚出社会3000很厉害，
那很多人就讲说哈3000块，有些人觉得很少，对不对？就觉得没什么用啊。
嗯，
那我心里想说啊，我也没多少钱，你要我扣10000块就不可能嘛，就不可能的事情就不要去想。欸，可是慢慢工作我就会发现说哦，我好像有更多的余裕可以再去增加这个钱。欸，那我要增加多少？还是说欸，我是要增加项目呢，还是在原本的地方再加大部位呢？你就可以自己再去调整。
对，
那 有的时候我心里也会就是讲说那种心态是这样，会觉得很后悔啊，早知道早点投更多钱就好了。可是我心里想想，反正也不可能回去了，你就想想就好了，还是要把握当下。
是，因为那个是状态，就是我们讲说要量力而为，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我举例来讲好了，假设本来我们一个月正常就是扣3000，然后你硬是要让自己扣到10000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就是月底每个月都要吃土啊，对，那这样这个状态其实你很难维持下去，你反而会不无法持之以恒，然后到某一个月的时候，你干脆报复性消费，连那3000块本来可以存下来都不存了，然后就不存了，对，就像减肥，如果没有用到适当的方法，很容易就会复胖，而且可能比以前更胖，就是会类似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做到量力而为啦，但是量力而为四个字听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很难，
做起来很难嘛。因为你看我们刚刚讲，你也不知道你有力多少，你没有去盘点你自己的状态，你就不知道你的力多少，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要做的那些事情要花多少钱，对，这很像什么呢？我们今天就是走到一个商店门口，你都不知道你钱，然后商店上面所有东西的标价你也不知道多少钱，那你要怎么买东西，对，所以我们要先我这一辈子大概可以赚的收入等等是多少，对，然后很棒的是时间给我们一个条件是，你这个钱啊，你如果站在店门口站一年，我可以给你5-8%的报酬率，你可以花的钱变多了，然后你再进去买，对啊，但是问题就会回到那下一个是，那你进去以后你要买什么，你是希望早点退休吗？你要买房子还是孩子的教育金等等，你又要怎么做选择跟决定，这又是更大的一个议题了，对，
所以刚刚讲第一步是很重要的，你先发现这个问题，或你真的觉得这个问题很迫切，这样你才会有动力去做。
对对，就会有认真去做，
对，因为你发现好像再不改变就来不及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然后当然像刚刚讲的，有一些比较好下手的一些方式，大家可以去做尝试，但这个尝试啊也要懂得去调整，它不是我下一个决定就是一辈子就这样，我自己包含虽然我不到这个三明治族的这个阶段，但我常常的很多时候事情我觉得是希望可以持之以恒，做久一点，因为像定期定额，很多人都说它就是靠时间嘛，所以如果中间中断或者是有什么变化，可能会有一些情况就是它的效果不会这么的显著，所以我都会觉得我宁愿让这件事情长长久久，而不要一次性的把这件事拉得很高，然后我中间受不了，我可能还要想办法再把它赎回
啊，
然后这件事情就不就破了，所以会不会真的蛮常遇到尤其是刚刚讲中壮年族的朋友，就是下了决定又不容易改变，就像刚刚讲的，你说我假设举难听一点，假设我今天买什么东西然后真的失利了又不想停止，然后不想要改变，然后像刚刚讲的这些变化好像都不太容易，
这个会回到更重要的，在投资之前我们要想清楚的会是我有哪一些投资的目标啊？对对，你要先设定好有哪些目标，说我有一笔钱，或者是我每个月定期定额的某一部分就是我的退休金，所以这个什么时候才可以动用呢？我要在我退休那一刻动用，然后再来就会是可能是我几年后我要换车的钱，那这个就会是我必须要动用的。那另外因为刚刚会讲到可有一些意外，对对对，所以我们也都会很建议大家一定要留一个所谓的紧急预备金，对，就是你要留一桶金，不用到很大桶啦，大概我们都会是6个月左右的生活开销的这样的数字，就是这些钱就是以防不时之需，对，在你需要后它可以帮你出来挡一阵子，对，影响到说你那一些原本
投资的钱
投资部分了，对对对，我想这个就是在投资之前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如何持之以恒，其实反而不是跟投资有关系，你跟你了解这个工具多透彻都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还是回到了解我们自己，然后你才有办法去把这个理财的计划，我们讲说你如果开始定期定额，这就是一个计划的开始，你要如何把这个计划执行的好，要先了解自己，
对啊，这反而是最需要先做的功课，并且其实还是最花时间的，因为现在说真的你投资啊超快，你手机打开数一数账号打一打，
太简单，
对，要买现在零股撮合只要5秒，拜托5秒就买进来了，
对
所以说老实话这个投资的行动本身可以很快速的进行，可是你自己有没有先想清楚是很重要的，并且刚刚讲到纪律也很关键，就说我到底是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也必须去思考，可能就要 预想一些未可知的风险，嗯，来避免说我的纪律会被打乱。
是 是，
甚至我觉得有时候最难的就是说，也许你真的准备的很充裕，但还是遇到了意外，嗯，那我要怎么紧急的止损哦？其实心痛归心痛，欸，有些刀还是要下得很够狠呢，欸。我反而觉得这也是我到现在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嗯嗯，就是像刚刚讲的，假设真的有一些大意外，嗯，哇，除了心态不能接受之外，说我要紧急止血，我的那个血都不知道要不要止下去。有些人就很顾我的，觉得哎呀，再等一下啦，再等一下啦，还是会有这样的态度吧。
Oh, OK， 所以微微这边指的止血，应该指的是比如说市场有波动，
对对对对，
哦，的这个止血，
嗯，
对不
对
？OK， 好，那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哦，就是其实市场会有大波动这件事情，我们在投资之前是不是也应该都要预
期到？对啊，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
对对对，因为高风险高报酬嘛，
嗯，
大家也都知道投资会遇到这些事情，
嗯。
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哇，真的还是会很害怕。
会会会，你就会觉得说，那到底要怎样？是要再等一下吗？还是说明天呢？想很久。
对，所以如果说今天会回答说，如果我们了解这一个，比如说我们前面都讲说啊，如果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研究，嗯，好啦，那你就买大盘，买全世界的大盘。
嗯，
好，因为我们会相信，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好的时候，它虽然中间略有波折，嗯，但是整体而言绝对是会往上走的。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心态上就可以比较能够去理解到说啊，一个股市的大跌它只是一个过程，但是呢我只要拉长时间来看，我们是会度过去的。
嗯，
对，这是第一种方式，如果说走定期定额方式。那在第二种的话，通常像我们会提到说做所谓的股跟债的配置，
嗯，对，
我们也可以让这一个过程中的波动啊，它稍微的，你不是说没有，但你比较能够接受，跟会让你比较舒服一点，嗯，嘿，所以比方来说，欸，如果说对于一个整个投资组合来说，增加一点点债券的话，会让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你看到哎，市场哀鸿遍野，跌了两成三成的时候，你打开你的这个投资组合一看，说哎，那我的才跌一成多，
嗯，
啊，其实还是跌啦齁，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性就是这个时候觉得哦还好我的没有跌那么多，就很神奇吧，其实你还是亏钱哦，
嗯，
对，但你就会觉得哦还好我的好像没有跌那么惨，
嗯，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比较能够忍受了，
嗯，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比喻说这很像比如说像我如果跟小朋友去游乐园啊，
嗯，
去坐那个什么云霄飞车啦，
哦，对啊，
就你买股票就很像云霄飞车，对，那你如果适度的在投资组合加一点点这种跟股票比较不相关的资产，像债券这样，
嗯，
我有时候比喻它就像一颗晕车药一样，
嗯，
所以我进去要坐云霄飞车前我会吃晕车，没有下来会怎样，才不会吐
但是云霄还是会经过这些，
对，一定还你还是要经过这一些，它就会让你比较舒服一点，我就会赶上去做了，
嗯，
因为在这个过程我们确实因为坦白讲啊，现在的薪资的成长啊，跟我们未来要的东西其实有越来越大落差。
嗯，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的父母辈哦，我们的父母辈他们的理财方式是，如果乖乖存钱，基本上退休不会有太大问题。
嗯，
可是到了我们这里
不
是了，
不行，完全不行，
对，没有办法，你还是必须要用你的时间加上复利来帮助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必要的过程的。
嗯，
所以简单讲，以前我们的父母他可以选择我不要坐云霄飞车，
嗯，
他一样可以过得好好的。
嗯，
但对我们来说，你必须要吞一颗晕车要上云霄飞车，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度过这。
邀请到哲明哦，我们刚刚聊到这个三明治世代哦，其实这个压力真的很大，尤其是的残念哦，在他们的工作期间有一个莫大的改变哦，等于说，也许很多稍微比较深一点，也许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朋友，他以前也觉得我就踏实存钱啊，房贷还完，我是不是就可以两手一拍，哎，快乐退休？结果也不过十来年间，这个世界跟他想的就不一样了，然后通膨越来越严重，
嗯，对对
然后哎，现在如果不投资理财，好像真的很难好好的活下去，
嗯，
哦，被迫在这个所谓中高龄或者是刚刚讲说中壮年族的阶段，就意识到说我不得不采取一些更积极的行动哦。但是必不可少的是，还有一些新的风险，像人家讲说现在诈骗很多，针对的就是台湾最有资产的，刚刚讲中壮年族，因为啊，他们真的就是比较有钱啦，啊，比较有一些资本，哎，投 同时呢，他们过往也许还没有一些足够的对金钱的一些敏感度啊，对于诈骗的一些了解，就很容易有陷入一些这个危险当中、危机当中。想要问明老师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讲那个诈骗就是抓紧你那个贪的念头，或者是给你一个高报酬，你就觉得仔细算一算，好像很赚，好像没有什么风险，你就容易上。可是到底什么是一个合理的报酬呢？对于这些朋友来讲，他可能很难评估说，到底赚多少是 OK 的？那他这个数字这样子，到底是多还是少啊？其实很难去评估，应该要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
说到这个齁，真的故事会有点多。
是很多人真的被骗的这个情况。
其实不要说别人，包括我自己的家人，也都有类似的经历啊。对啊，那其实这些诈骗集团他利用的就是我们讲人性啊，就是贪的人性。所以即便啊，比如说我们比较要解释的字眼，比如有哪一些呢？比如说保证。他跟你保证什么东西的，或者是说报酬率如果讲得太高，那但是大家怎么知道什么叫太高？我们虽然一直跟大家说大概像长期而言5-8%其实就是一个合理的报酬率，然后再高到讲到15%、20%、30%，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心里面警示灯是要出来的哦。对，可是即便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时候，但其实哦，那个运用科技最厉害的就是诈骗集团，他们会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然后用各种的方式来就是诈骗大家口袋里的钱、对，像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我的家人的故事，就是说他就是用抽股票的这种来跟你说哦，你会赚钱这样，所以前面呢也真的让你尝到一些甜头，对。那如果你没有这些财商知识的话，真的在最后那一笔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啊，恭喜你今天终于抽到一笔最大的，那但是你要先给我200万，我就可以再给你500万，我们把这个抽到的股票卖掉之后就可以拿到500万，可是你就会在最后那一次去上当了，而且家人再怎么拖着你，你都
坚定不移的要去转，
因为你前面几次都真的有拿到啊。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我坦白讲，虽然我们会一直不断在跟大家呼吁说，你要小心哦，什么保证每个月给你几%的这一种，基本上很有可能都是诈骗。就算不是诈骗，它也一定很高风险，才能够给我们这么高的报酬率嘛。
对啊，
所以这个背后的逻辑跟思考，其实我坦白讲很困难，在一般正常冷静的时候，你都不会被骗。对，但是在那个当下，真的
很容易有那个氛围的影响吧，环境，或者你常常刷都刷到某些内容，你就觉得大家都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我只能说，大家一定要。只能呼吁大家要想事情啊，太好的事情通常不是真的。我们就想嘛，这么好康的事情怎么会轮到我？
对啊，我每次都
这样想。出来，你大概不容易被骗。对，你一定会试着去查证。真的吗？真的吗？当这些动作出来，就不容易被骗。可是通常就不是想到这个东，通常是想到天，终于轮到我了。就容易被骗了，
这真的是人性啊！像刚刚讲到那种诈骗手法，我们常常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说，例如说最近流行的是什么方式哦？那也不只是刚刚讲诈骗这一块啦，有一个风险也是不断在发生，就是我们中壮年族的朋友，其实年纪也渐渐大了，他不只要养自己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还有自己的小孩，他自己啊打拼了一辈子，身体通常也不太会太好啦。所以我自己也遇到包含我的家中长辈啊，其实他们也会担心说包含自己的健康状态很难去控管，那你说会不会突然有一些健康亮起红灯要花钱，甚至有时候一花下去是花一辈子哦，等于说事情一发生他可能以后都要再花这笔开销，对他来讲可能都是一个经济上的压力。那这些风险在中壮年族的这个阶段又会面对的考验是，因为他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很多人说你要买保险，可是这时候保费就不会太便宜，就会高，对，那你就会却步，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要不要保呢？要为了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情，但我又有点害怕。那个中间好像很难抓到那个选择跟平衡，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样的风险呢？
因为多数时候像刚刚讲的要怎么找到那个平衡，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实际的数值跟点在哪里。
对，
意思是就是比如说我真的发生一个什么意外，我到底要多少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担心，但我们没有真的去想说需要多少钱。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就算你真的 有方法具体的算出来需要多少钱。通常再来你也不知道，那我手边到底多少钱，我可不可以去支应这个风险？
嗯，
对，因为简单讲，我们其实担心的是发生这个风险的时候，我有没有足够的钱。但是多数时候我们可能直接会跳到一个问题，叫我发生这些风险的时候，我有没有足够的保险。
哦、oh, 对，
其实太快了。我们第一个要先是只要有钱我可以承担这个风险，我不见得要买保险。
嗯，
对，所以我们要在买保险之前其实还是要先回到 OK， 我到底这个缺口还有多少。
嗯，
对，我可能还差1000万，还差2000万。那如果我手边盘点完我的资产可以帮我度过这些难关，那事实上你不需要买保险。
嗯，
那只是说我的资产可能假设我缺口是1000万，我资产有500，那你只要再买500万的保险就好。
嗯，
因为保费嘛，我们也要斤斤计较
啊，每个月每年在缴。
对对，尤其是如果过了50岁，那个保费啊，
很贵，
是非常非常贵的。
嗯，
对对，然后更不要说不小心买到一些可能它的设计上面不一定符合我们需求的、
嗯、
的保险。比方说我们担心的是当下的风险，
嗯，
但是他可能会跟你说你缴了之后在你100岁的时候会再把保费还给你。
嗯，
那这个会更贵。
嗯，
对对对。
可是你根本还没办法想到100事情。
对对对，因为你担心的是当下嘛。
对啊
对啊，那但是你却为了一个你一样是很久以后你才会拿到的钱，然后现在去付出一些成本。
嗯，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在这个考量上面我们要有比较实际的评估之后，你才会知道在哦，那如果我要买500万的保险、嗯、那现在一个月或一年我得付个10万块保费，你觉得划不划算？
哦、哎、
这样子你才比较有机会可以做到一个你觉得适合你的决定。
嗯，
对，但多数时候我们不会有这么多时间或这么多的专业知识去评估这些东西、嗯、而只是一个心里面的恐惧，觉得我好像万一怎么了我会钱不够，或者是我会把钱花光光，那这个时候这个恐惧就会被我们无限的放大。
嗯，
这时候保费再贵你可能都付了。
嗯，对啊，因为你就觉得我以后要花很多钱。
对对对，
那很多是多少呢？不知道，就是很多。
对对对，所以你也会付很多的保费来付你这个风险。
嗯，
对，但是事实上有可能当我们付了一阵子2年3年发现说诶天哪，这个保费我可能还缴不起了，或者是说、哇，这个负担对我真的很大的时候，那这时候后悔可能都会来不及。
所以我们日常哦，真的是不管是年轻朋友或刚刚讲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中壮年族的朋友，对于自己的财务状态要有更明确的认识啦。因为其实日子过了这么久，大家有的时候薪水进来，哎，就每天就这样花，你也不太会有太多的感觉，因为你就是定期都这样，已经维持一个习惯了。但是对于未来的一些需求或者是挑战，也许你需要更仔细的盘点一下。那不管是全家人一起讨论，或者是夫妻之间的讨论，其实都很重要哦。今天很高兴哦，来分享的是顶尖财务顾问的48堂财商速课，邀请到是定方共同创办人财务顾问洪哲明老师来对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您。忙碌的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声电台，上盖号。
电台上盖好。